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若望福音。
主愿光荣归于你。
耶稣对门徒们说，我本来还有许多事要告诉你们，然而你们现在不能担负。当那一位真理之神来到时，他要把你们引入一切真理，因为他不凭自己讲论，只把他所听到的讲出来，并把未来的事传告给你们。他要光荣我，因为他要把由我所领受的传告给你们。凡父所有的一切都是我的，为此我说他要由我领受而传告给你们。上主的圣言。
基督，我们赞美你。
我们再一次听见耶稣在晚餐厅当中预告圣神要降临，让我们去明白耶稣在世上所行所说的一切。认识耶稣或认识天主是一个无止境的过程，谁以为自己真的或者完全认识了天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我们只能够不断地在信仰里面深入，换句话说，一旦停下来，我们就会有问题的。读经一，我们听见了中途大师录记载，保禄就到了格林多，不，昨天还在腓立伯嘛，从腓立伯坐监被释放，然后呢，他去到德萨诺尼，也是一样，三个星期工作，然后呢，也是被迫害，他就离开德萨诺尼，到了经过贝洛亚，然后来到了雅典。我们今天听的是保禄在雅典的故事，那么在雅典的一个简短的宣讲，就很少的几个人也听着他的话而相信。比较有趣的或者比较特别的是，我们在前面听过保禄第一次的浮船旅行，到过吕斯特拉，到过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在皮西迪亚的安提约基亚，在会堂里面他讲的还是传统的犹太的思想，旧约历史。到了吕斯特拉，因为他治好了一个摊子，别人把他当神来拜的时候，他用当地的我们说土著的语言吧，原住民的语言，用他们当时思想思考方式讲了天主，没有什么太多的犹太的连结。今天到了希腊，那更是他用的是完全是哲学的语言。我们当然可以想象，这应该是路加的写作了。那他至少教导我们呢，就是要明白自己的读者或者是听众是谁，才能够正确的沟通跟交谈。所以今天保禄用了希腊的哲学的语言，对他应该是不困难，因为他本来就活在这一个侨居地嘛，本来就活在这一个犹太领域之外的啊，在当时的希腊文化盛行之处，就他会，他也找到了连结点。那基本上要认识天主，他今天谈从哲学上来看，就是从宇宙的秩序，或者是美，或者是万物一切人的需要。外在的是丰衣足食，那内在的更是人心的渴求啊，讲。然后呢，他的连结点是那一个卫士之神。那卫士之神呢，本来是在一个多神信仰当中都会有的，我大概跟各位介绍过，很像我们台湾的民俗，在农历七月敬拜这些好兄弟啊。在多神信仰当中，人总担心某一些神没有被我们尊敬到，他找我们算账，所以就怎么样，大摆流水席，每个人都喂饱，每个神都喂饱，那么就不跟我们算账，这是一个。那保禄呢，拿这个连结点，把这一个本来是一个多数的为我们不认识的各种神，他把它变成单数，应该说是这一个路加或者保禄啊，我们不认识的那一位神，就他变成神只有一个了。换句话说，我们现在自以为认识的神其实都不是神。保禄是非常巧妙的讲了这个真天主，当然我们知道结局倒不如他真正所愿意，他讲的太特别，他提到了耶稣的复活，不过他没有提名字， 他只说了天主让一个人复活，他也没有说亚当，他只说天主创造了第一个人，完全哲学性的语言。好，这个卫士之神无论如何，保禄他尝试过了，到一个新地方，他设法用当地人能够沟通的语言思想方式来宣讲，这是我们得学习的。我们第一个大概首先得学习的是，我常常希望我们的在台湾的工作的传教士，这样讲有点不公平，不过也不得不说嘛，这些外籍的传教士他们得把中文学好，不然怎么办呢？我们台湾教会怎么办？我们华人教会怎么办？这个真的是的，我到他们就没什么别的意见。第一个我觉得中文要学好，然后呢我们要明白的是，我们现在眼前的宣讲对象是什么处境，都市乡下或者是各种背景的，那保禄是很注意到的。不，今天我们在现实的宗教的发展历史上里面，这个卫士之神呢就定到我前面在读经福音跟各位提过的了，我们大概都无法真正的完全认识天主，而天主对我们永远是卫士之神，当然不是完全不认识，而是我们是没办法完全认识。谁又说自己完全认识出问题了啊？那么在这个特别是宗教历史里面，特别是基督信仰的神秘神修学家，他们发展出一套方式来理解，他们有一个所谓的否定法，否定法 apophatic theology， 否定法就是你一旦说天主是什么他就不是了，意思是说我们不能够给天主真正的下定义，我们一旦把天主用一个人间的语言给一个定义，就把天主圈住了，天主超越，超越这一切，所以我们得不断的深入，不断的深入，我们在这一个人心的最深的渴望当中去越来越深的发现神。换句话说，如果我不肯继续的更努力的认识更多一点点的话，其实我的信仰就停滞了，那信仰一旦停滞那非常危险，我大概就自己给自己塑造了一个神，而不是那一个靠着天主圣神要带领我们不断深入他内在的那个真天主了。这是一个信仰生命的挑战，我们得不断不断的努力，当然我们可能努力了很久也进步不到一点点，但是努力的心要有，天主看人心，完全不努力那是不行的，当然自己是不是在努力当中呢，那只有自己知道啊，除了自己知道以外，我们可别忘了天主也知道。我们求天主圣神带领我们深入这一个创造一切，把他的独生子赏赐给我们，深爱我们的神。